轻松有个调，
营养又实用，
让品牌在小红书里无限进化。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Red Wave 当红进化是一档由小红书与 L 联合出品的全新商业播客节目。我是陪你进化的佩吉。
我是力宝。
我是乐和。
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追逐风尚热点，为听众带去小红书新鲜出炉的一手商业资讯，
也会不定期邀约有趣有料的美奢服品牌主理人或营销操盘手来分享他们在小红书上的创新玩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帮助品牌来解锁小红书更多的营销解决方案，让好产品被更多用户看到，让好品牌在小红书上不断进化。
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等音频平台订阅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告诉我们你感兴趣的趋势和内容，期待我们与你一起发现更多当红进化的商业现象与品牌故事。
那话不多说，咱们就
节目里见。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期的 Red Wave 当红进化，我是主播乐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前段时间呢，奥运成为了大家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大家也会发现，其实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觉醒，以及像奥运会这类各大专业赛事的强势助力，可以说体育运动等相关产业也已经从这股源源不断的能量中汲取到了新的机会和可能，焕发出来了新的生机。那作为两亿家运动户外爱好者的运动友好社区，小红书其实前段时间呢也落地了2024小红书运动户外夏日峰会，并且携手凯度发布了2024小红书运动户外行业白皮书。那通过前瞻行业的五大趋势，我们一起洞察了运动加户外12大生活方式人群背后的驱动，帮助运动户外品牌来一起挖掘出运动户外趋势灵感下蕴藏的巨大商业机会。所以本期的节目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小红书交易和商业化运动户外的专家伙伴们一起，从小红书种草基础上的解决方案进行深度探讨，同时也结合具体的案例来为大家拆解一下运动户外品牌营销的得分点，以及如何拿下得分点来为品牌带来持久的生命力。那么就让我们正式进入本期的节目吧。 Hello 三位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小红书 Red Wave 当红进化。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小红书商业化运动户外行业的策略总监，我叫宇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红书商业化营销中心美奢服行业负责人尤迷。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红书的交易部运动户外的电商负责人满意。
欢迎大家来做客本期的播客。那其实我们近期能够看到啊，这一次奥运会在小红书上的热度和讨论度是非常高的。那不光是关于运动明星和选手，还有很多关于精彩赛事的讨论。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像无论是大众全民运动的、专业运动的、小众的或者说是圈层潮流运动的内容和比赛，其实也都在被大家热议着。那么我想先来问问大家，这次有没有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赛事时刻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不仅整个奥运里面很多赛事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在小红书站内也会看到非常多的运动员们都受到大家的关注，比如说像全红婵呀、像潘展乐这些非常年轻的一群00后运动员们，我们能够看到不仅是他们在赛场上的精彩的表现，其实更多的是他们在采访过程当中，甚至是在赛后的一些直播间的互动，都展现出了非常有趣的一些性格吧。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运动员本身展现出来的风采，这个其实也跟我们现在看到小红书上面的一个趋势也非常的吻合，就是运动的明星在站内的搜索也有将近2倍的增长。
确实啊，00后的运动员撑起了一片天。对于我来说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运动场中的这个美与时尚，包括马卡龙配色的场馆啊，以及我们比较前卫的开幕式，都受到了在小红书用户的这个广泛的讨论。那另一个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郑钦文的这个女单网球首次夺金。在小红书上啊，对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呢，也从郑钦文的穿搭到他的动作细节的解剖以及网球技术的分享，内容是多元又全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网球这样的曾经的 贵族运动，到如今的变成全民大热的一个全民运动。在后台数据呢，也可以看到啊，单这一项内容其实就有超过50000篇的笔记在讨论。那评论区其实也开玩笑说，郑钦文女单网球首次夺冠就相当于是外国选手拿了乒乓球的这个奥运金牌。
我自己的感觉呢是，虽然这一次的奥运会是在巴黎开，但我看到呢其实是一个中国文化在运动这个维度上的传承。一开始我的期待呢是在我们传统祖国比较优势的项目啊，我很担心就是年轻人已经不再关注它了，比如说像乒乓球、像跳水，一出场就是在这梦之队的光环。但没有想到呢，在整个奥运比赛推进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在小红书有大量的话题在讨论乒乓球的赛事，讨论全红婵的垂花消失术啊，讨论孙颖莎呀、王楚钦啊、樊振东这样的乒乓球的运动代表的。然后伴随而来的，其实在祖国非常强势的传统的这些奥运的运动中，小红书的热度也非常高。那年轻人00后都用自己的方式再去做运动文化的一个传承，大家会收集他们的表情包，会去出自己的 slogan， 然后去传播这些内容。我其实还是蛮感动的，因为这次充分的看到呢，整个中国文化在运动的给下一代或者是未来每一代的这个传承的过程中，让人觉得很振奋。
其实从三位的分享里面，我们也能看到运动户外的浪潮已经在娱乐、时尚、文化等各个方面跟我们的生活真真正正的交织在了一起。那也想问问大家，自己平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运动，或者说这些运动有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那我先来聊一下吧。首先，我一直坚持的运动是滑雪，滑雪也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吧，因为它那种带来给我的自由的感觉是其他运动无法给予的。那我自己也渐渐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从每年的10到11月开始，我的业余生活都会围绕着滑雪，包括我会提前的去健身房进行健身，去储备我的体能，为我自己的这个关节的稳定性去做一些准备。当然了，我也会刷小红书啊，看一下就是全世界各地的雪场的情况、攻略等等。就是因为有了滑雪这个运动的爱好，那冬天现在是我每年最期待的季节。
那也想问问满意啊，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运动？
这些年来我自己比较坚持在做的运动其实是瑜伽。那一开始接触瑜伽这项运动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可能在互联网这样的比较高压力的环境中工作啊，所以经常下班会比较晚，睡觉的时候呢会有失眠呀，因为脑子还在一直过这个工作呀和生意的一些事情。那我的朋友呢就推荐我可以去坚持训练瑜伽这个运动。通过大概这些3-5年的坚持吧，确实我自己也感受到它对我切身实在的好处，整个我对于自己的身体的了解、情绪的控制、睡眠的改善都有很多的提升。因为可能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当你坚持了一项运动之后呢，你就会迫不及待的去拓展其他的新的运动去尝试。所以从去年到今年呢，我也陆续开始尝试一些更有挑战性的运动吧，比如说去参加崇礼的越野跑步，从70米坡度的山坡上跑下来的这种感受，然后尝试更多的去滑雪。那最近呢也会尝试一些新的运动，比如说像攀岩。
其实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我就觉得有点惭愧。我本来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因为我可能有点懒吧，觉得在运动过程当中那种特别激烈的碰撞对我来说是一种消耗。当然我觉得这两年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我开始慢慢的在运动啊或者是像骑行这种户外的项目当中感受到了一些乐趣。我会发现，哎，其实跑步这件事情它不一定是那么激烈的。我们会看到在小红书上面最近有一个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叫超慢跑。哎，我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既可以不那么激烈，但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些运动，就是有氧的这种体验。还有就是像骑行，我觉得骑行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上海街道里面有这种骑行的时候，其实它给了我一些能够在工作之外打破天花板，去跟城市里面绿化呀自然之间的这种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两年还蛮大的一个变化。
其实就像宇轩讲的，运动和户外不一定是激烈的，它确实可以是很治愈很舒缓的。跑步不一定要大汗淋漓，其实在骑行和跑步的过程中也是我们在跟自然去融合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融合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内心更多的可能性， 以及未来想探索的方向。那其实就像刚才宇轩提到的哈，无论是骑行还是超慢跑，在小红书上呢都有非常高的话题度，而且我们也越来越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已经在小红书上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运动，自己想尝试的运动，或者通过小红书来满足自己各种不同的需求，把运动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变成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运动户外的热度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加上今年是体育大年，对于很多品牌而言，也其实是迎来了一个城市生长的好的机会。那么前段时间呢，小红书在2024小红书运动户外夏日峰会里面和凯度一起重磅发布了2024小红书运动户外行业白皮书。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白皮书能对于行业和品牌而言找到更加确定性的增长机会和可能。那么也想请宇轩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在这一次白皮书的撰写和洞察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的运动户外行业正发生着哪些的变化呢？
从整个行业大的趋势上来说，就是两个大的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外拓。我们会看到的是整个运动户外它的边界在横向的不断的进行拓展和生长，一方面呢就是参与的人更多了，同时大家可以选择的运动项目也更多了。比如说有一些是原来认知当中会觉得是一些小众的项目，像冲浪啊、滑雪啊、攀岩，其实现在也会有更多的人，年轻人加入进来开始尝试，非常多的用户可以去体验的一些场景也就逐步打开。那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到的就是运动和生活之间的边界其实是在消失的，这些体验也成为了今天年轻人交朋友啊、找搭子的一些载体吧。还有像装备的破圈，像瑜伽裤、冲锋衣也开始进入到大家潮流穿搭当中的一环，我们把总结为叫做外拓。那另外一个方面能看到整个市场更加成熟，大家更加专业，也就催生了一些更加进阶型的变化。所以我们把第二个关键词总结为内延。像我们前面提到滑雪，其实我们今天会看到在小红书上面滑雪的用户，他可能会有一套甚至多套的滑雪服、滑雪的镜、头盔，甚至是滑雪鞋等等等等，还有像是冲锋衣。那它不仅有软壳硬壳，也会要去区分是轻户外还是真正的那种硬核的登山场景。当然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是非常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整个行业向内去纵向的延伸，去逐渐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从行业的角度而言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外拓和内延这两个关键词。那么我们再深挖一下，我们从消费者和用户视角来看看，那我们是不是也发现了一些行业的趋势和变化？
我觉得第一个特别大的关键词就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赛事。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嘛，本身也是运动户外的爱好者，而其实小红书就我们在站内会看到有超过2亿多的运动户外的兴趣用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够看到大家对于各种各样的比赛的热情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奥运会，像马拉松啊、越野跑等等各种各样的赛事，用户其实他在线上参与，同时在线下的时候也会去加入到这些赛事过程当中去。所以整个围绕赛事的讨论也成为了站内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其实除了赛事之外，我们也会看到的是用户越来越专业了，从运动的项目到运动的需求再到运动的装备，整体都会走向更加专业和更加细分。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跑步，可能原先很多品牌也好或者用户讲的跑步就是穿上一双跑鞋走出家门你就开始了，但今天我们在站内会看到跑步会有非常多的细分，比如说通过场景来分，它有越野跑也有城市跑，通过时间来分晨跑、夜跑，通过速度来分的话像超慢跑，包括像马拉松里面 10K、半马、全马这样的一些非常细分的场景和项目都在站内有非常成倍高速的搜索的增长。再比如说我们就可能大家日常都会去一下健身房，但我们今天会看到我们的用户再去聊到健身的时候，除了聊有氧、无氧这样的一些项目之外，还会去聊各种部位，比如说我是练核心还是练背还是练臀，其实与之相关的笔记都是有非常多的讨论的。
嗯，那刚刚宇轩分享的其实是我们关键词当中的那个进击，比如说像我自己比较喜欢滑雪嘛，那我经常可能会在小红书上去看一些滑雪的穿搭和 look。 那现在滑雪的装备其实已经占据我衣橱的一大半了，那不仅仅是滑雪服、滑雪镜、滑雪的盔、滑雪的鞋等等等等，那每年也会去 follow 最新的滑雪的装备和雪板是什么。其实不只是滑雪，更典型的例子呢可能是瑜伽。那过去几年其实瑜伽裤这个品类场景是彻底走出了健身房，包括我们身边的同事也好啊，小红书的用户也好啊，那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会去穿着这个瑜伽裤。那不仅仅呢也是因为瑜伽裤它穿着很舒适，剪裁很修身，更重要的是瑜伽裤的本身也代表了一种运动健康的生活方式。很多的年轻人呢也通过瑜伽裤去展现自己很 fit 的这样的一面，它也成为了时尚潮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的，其实尤米讲到的就是我们想要去传达的第三个关键词，入潮。简单来说呢，就是运动和户外今天它也进入到了潮流时尚的圈子里面了。比如说无论是刚刚讲到的瑜伽裤、冲锋衣，甚至是溯溪鞋。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会看到身边有一些同事，他会把自己在溯溪时候的那双溯溪鞋也穿进了我们的办公室。这个其实都是非常深刻的再去演绎着今天运动和生活之间原本的那个次元壁好像就被打破了。我觉得第四个关键词，其实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连结，因为我们会看到运动户外当它成为了今天非常多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之外，不仅大家在聊穿搭，更多的是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去交朋友，去找搭子。比如说其实我们在站内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跑团，那大家在周末可能就会在小红书上一起去组一个这样的徒步局、夜跑局，通过这种很轻松的运动户外的一些交互，既可以去逃离日常工作的生活节奏，更可以去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这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所谓的人和人之间的连结。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前面满意讲到的，他有去参加像越野跑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看到的户外变得更加重要，整个户外的趋势特别的好。像徒步、露营，不仅是这些大众的户外项目，还有像溯溪啊、桨板，甚至是像探洞、水翼这种新兴的项目，都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
我特别有兴趣想要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新的趋势野生这个词语。那我自己在小红书发现民间智慧的力量帮我们总结的特别好，有一些热门的话题在说他们在办公室情绪稳定，心却早已飞向了旷野户外，或者我看到我们有一些在社区中的 hashtag 的词叫人在工位，心在户外，然后甚至于之前我们一直在讲说只要今天上班我穿的是一件冲锋衣、越野鞋，就相当于我已经精神离职走入了大自然，并不是在办公室里打工啊。所以我觉得野生这个词充分体现出了年轻人的生活呢需要去在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这个过程，甚至于呢需要到野外去发疯来治愈自己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很多情绪压力，然后唤醒自己在城市里面的生命力。那所以我觉得野生这个词真的让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嗯，在这里也想给各位听友们画关键词哈 highlight 一下。那其实我们一起给大家分享的呢是小红书从用户视角看到的五个运动户外行业的趋势，这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赛事、进击、入潮、连接、野生。在用户趋势背后，我们其实也能够发现运动户外真的越来越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了。那么在整体行业内拓和外延的这么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下，我们作为一档商业博客，我也很想问问三位，对于我们的运动户外品牌而言，无论是行业的趋势还是用户的趋势，我们如何更好的用好这些趋势来找到生意的更多可能性和增量呢？
当我们把前面讲到的这五个趋势放到一起来看，我们会觉得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去印证了一个用户他在运动和户外过程当中的一个生命周期。他们其实对应了五个成长阶段，也就是一个用户他从接触运动户外，再到感兴趣，到热爱，再到成为这个其中的非常专业的硬核的玩家，成为运动潮流的引领者， 在五个大的阶段过程当中，我们的用户呢，他也不仅仅的是单纯的被种草，或者是说直接的去完成购物这样一些行为，而更多的是在这些需求过程当中，是可以被我们用更深度的做情感的连接的。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也不仅是用户的变化，因为我们往往会发现每一个用户的行为背后其实能够带动的是整体市场的变化。当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用户需求更加多样更加细分之后，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行业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比如说今年特别明显的就是垂类赛道，垂类品牌快速涨起来了。比如说像胡林，它也不算是一个特别新兴的品类了，一直都有，但是在今年随着居家健身的这种风潮起来之后，这样的一个不受时间不受地点限制的品类在站内就有非常高速的增长。还有就是像垂钓啊攀岩这样的一些品类，甚至是像网球高尔夫，可能都是原来一听到会觉得相对小众的品类，也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机会，相信这个也是给到品牌更多的一些启发。
再从整个运动户外的行业的大的生意环境上来看呢，业内的巨头效应呢是在减弱的，整个运动户外的市场是非常大热的，越来越多的玩家，越来越多的海外品牌，越来越多的细分原创品牌会充斥进来这个市场，所以整个市场的竞争其实是变得更加激烈了。从品类的细分的角度涨起来呢，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业新的更多的机会。那无论是原来传统的头部的大品牌，除了布局存量的品类生意以外，不断的开始去拓展新的品类，在新的品类上去拥抱新的用户的需求，伴随着的一些新生长的原创的品牌和新的海外品牌呢，也要去投入更多的研发，在产品的设计上去拥抱新趋势的细分品类机会。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无论是原来传统的大品牌还是新进来的新品牌，一定要抓住在品类细分增长的这些新的趋势机会，成就更多的生意。
那也想问一问游迷哈，你觉得作为一个行业的从业者，趋势对于品牌意味着什么？
对，
品牌如何来把握这些趋势呢？
那新的趋势对于品牌来说就是新的机会嘛，那这个机会其实可以拆分为两点。先说这个新的生意的机会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年非常火的一个趋势是 City Drive 城市骑行，那这个趋势呢，它不仅带动了自行车的一个售卖，其实也带火了防晒服这样的一个品类。那另外就是对于品牌来说的新的叙事的机会，品牌可以借助这些趋势呢，它再一次的跟消费者去沟通品牌的心智，让这个消费者呢重新认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品牌呢到底在倡导什么样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啊，就是把用户的运动的现场变成品牌的一个营销场，让趋势呢成为用户跟品牌沟通的一个桥梁。比如小红书商业化营销中心在奥运期间推出的一道 IP 叫认领一条跑道，它的一个内核呢就是让用户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半径之间去认领一条跑道，随时随地的跑起来。这样一个 IP 呢是可以带动品牌的两种新的机会的模式啊，生意机会以及叙事的机会。
对的，我觉得其实最终我们要去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趋势的话，其实它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去洞察和拆解用户的需求场景的一个视角，也给了品牌去建立和用户之间的沟通桥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要去对趋势做一些拆解的话，我觉得核心是这样的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人，所有的趋势背后都是有一群去引领去追逐，或者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小众趋势变大的一群人。第二个关键词是需求，不同的人他们对于产品的诉求，每一次消费行为背后的驱动都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件事情其实就是产品，因为我们今天回归到营销，无非就是去找到用户的买点是什么，再与之匹配到产品的卖点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会说小红书对于品牌而言更像是一起去成长的伙伴和朋友，所以我们也会非常荣幸的能够看到不同阶段的品牌，即使有不同阶段的课题，但最终也都是离不开人、需求和产品这三个要素。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跟品牌一起去探索到底今天在不同的成长阶段能够给到品牌好用的行之有效的一些策略打法，甚至是工具，能够帮助品牌在趋势背后能够真正的找到生意、找到叙事的机会。
那正好接着宇轩刚才分享到的， 我们观察到的三个核心要素，人、需求、产品，我们来展开聊一聊哈。其实在小红书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词，就是人 matters。 那这个关键词到底在运动户外这个行业里面意味着什么呢？在今年发布的运动户外白皮书里面，我们也重磅解锁了小红书运动和户外的12大生活方式人群。所以在这里呢，也想请宇轩来帮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这些人到底是谁。
其实今年整个小红书商业化都在去发起了一个叫20大生活方式人群的研究嘛。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核心做的最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原先去讨论到人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这个人的一些物理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可能都是25+的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都市白领。就当我们聊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相对比较面目模糊的。因为即使我们三个的整体的物理特点听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能再去选择一件冲锋衣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尤米老师可能是更希望拍照能够出片，但是可能满意老师更希望它的功能性要能够符合。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去研究我们的生活方式人群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去考虑用户的多元的需求，比如情感，比如情绪，甚至社交，甚至是文化的认同。那回归到我们这一次运动和户外这12大人群，比如说在户外人群上，我们考虑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今天自然对于人到底意味什么？或者是在运动的这个人群当中，我们最终要回答的一个命题是，人们到底想要从运动当中获得什么？今天我也想跟两位老师互动一下，因为刚刚前面尤米老师有说到自己非常爱滑雪，滑雪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你为什么就是对它如此的热爱？
其实在滑雪过程当中，我也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大家平时可能都在天南海北的，然后一到雪季就开始频繁的见面啊，然后一起滑大山啊。那在滑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是非常注意自己的，比如说滑雪姿态啊，滑雪的穿搭啊，咱就是一定要在雪场上美啊，美的优雅，美的有辨识度，这就是我在滑雪当中收获到的这些情绪价值吧。
那其实刚刚尤米老师的描述，我觉得先浅浅的给你诊断一下，你其实就是属于我们户外人群当中有一类特别典型的，叫做户外显眼包。这一类人群更关注的是在户外活动过程当中跟他的朋友之间的连结，核心关注的比如说要美啊，要出片啊，要跟自己的很多朋友一起去玩。那我也想问一下满意老师，瑜伽这个运动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是说你希望从这个运动当中获得什么？
我觉得如果大家曾经也尝试去接触或者是深入去从事这个运动啊，可能跟我感同身受。因为在瑜伽的训练过程中呢，你的老师对你的身体的指导和引导是一个非常细微和精确的方向，比如说动某一块骨头，同时不动另外一块。所以在瑜伽的训练的过程中呢，会让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身体的掌控力变得很强，从而获得很多的自信的提升吧。就当我可以掌控我的髋骨肱二头的时候，我好像就可以掌控了我整个的人生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上。瑜伽的训练中确实给我的，无论是刚刚我一开始说的睡眠，到现在坚持了3-5年之后，带来了更多认知能力包括自信的提升，都是让我非常感恩的一个运动。
因为刚刚听到满意老师的这些描述啊，其实你就是典型的我们把称为叫做身心觉察师。对于这类人来说，运动它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修炼。这一类人他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心流的一些体验，跟自我的对话，跟身体的对话，是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所以其实无论是刚刚讲到的尤米老师的分享，还是满意的瑜伽的例子，我们都会看到不同的用户他们再去选择运动和户外的项目的时候，选择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底层的动机其实非常重要。这也就跟我们原先可能关注到的今天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他的年龄，他的性别不完全吻合。那去做一些更多的拆解，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底层的驱动需求的场景它是可以不断的进行细分的。比如说同样是做瑜伽，有一些用户他更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跟身体的对话，但有一些用户他更关注的是这个瑜伽裤穿了是不是好看，是不是显身材，是不是舒服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对于品牌来说也是有更多的一些启发，因为每个人的驱动不一样，他的动机和需求不一样，同样的品类 看似有限的这个空间就一下子被无限的放大了。因为不同的人他的需求进来之后插成到了我们产品的卖点，你就会一下发现哦，其实我们的产品有更多的去跟用户沟通的空间。那当然其实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整个运动和户外12个人群跟大家逐一的展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打开我们的小红书商业动态这个公众号，输入我们的关键词运动户外白皮书，就可以获得我们完整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再来聊聊产品这件事儿。那我们都说要找到好产品，大家是怎么理解在现在这样一个竞争格局下好产品这件事儿的呢？
其实我们在小红书站内，我们会越来越发现整个行业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趋势。首先从用户的搜索行为上来看，原来可能更多的用户进入到小红书之后，他会更多的去搜索和讨论品牌，但是到今天我们会看到随着用户的注意力的转移，围绕产品的讨论和搜索在大幅的上升，这也就给到品牌更多的一些启发。比如说有很多在行业里面非常知名的一些大品牌，但它现在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困局，就是非常多的用户只知你的品牌名，但是当你问他说有没有买过我，或者是现在想到我你会想到购买什么产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消费者在这一块是相对空白的。这其实就是落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品牌缺少了明星的或者值得被消费者主动来搜索和购买的这样的一款大单品。其实一款核心的大单品呢，对于品牌来说的价值不仅仅是在比如说它可以影响品牌的性格，影响品牌的声量，甚至是整个生意的大盘。我们也看了一下在过去这段时间成长起来的或者发展特别好的一些运动户外品牌，往往一个好的单品的长出对于整个品牌确实都有非常核心的一些驱动。
是，那在大单品这个点上，其实我想举一个品牌的案例啊，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一个好产品被目标的这个人群所找到的一个案例。那它就是我们专业的户外品牌凯乐石。那凯乐石呢，是通过小红书灵犀平台的一个洞察，发现登山呢，是品类趋势下的用户高活跃场景。于是呢，就铆定了硬核登山场景来集中的打爆它的一款硬核冲锋衣 Mountain X， 这个也是它当时的一个潜在的明星产品。从整体的手段来说呢，凯乐石先是找到了登山垂类的博主，获取了登山核心兴趣人群的一个青睐，同时呢，它也和我们的官方一起做了一个叫做人生第一座雪山挑战啊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去触达了我们的登山泛兴趣人群的一个共振，实现了产品专业功能心智的一个击穿。那大家应该都了解啊，小红书有一套方法论，就是我们的人群反漏斗模型，凯乐石呢也是借助了反漏斗的模型的助力，这款硬核的冲锋衣呢也是一跃成为了凯乐石品牌的最热的这个单品。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其实会发现在效果上，在冲锋衣的这个品类下，凯乐石的内容的渗透率和它的登山人群的资产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刚听了游迷分享凯乐石这样比较新趋势的国内原创品牌的案例，我也蛮想分享一下这个部分的 case 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比较成熟的知名品牌，其实也在借助小红书的大单品的策略，又一次让新的用户爱上它。那这里我要举例的就是阿迪达斯。那阿迪达斯呢，今年跟小红书平台以整个电商直播的交易闭环，重新推出了桑巴的系列的限量款的首发。这个首发的鞋是在董洁老师的直播间直接做的直播生意的成交，几分钟的时间内就全部售罄。董洁老师娓娓道来品牌的理念、设计的趋势点、产品的各种细节的展现。我们不是通过折扣，也不是通过促销的方式在做品牌的新品的首发。整个的过程中呢，让成熟的品牌的经典的单品再一次可以在小红书收获新的客群，通过跟我们合作的营销 IP 的方式直接做生意的转化。阿迪达斯在整个案例中从声量到生意都表现得非常好。
其实刚才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呢，也是从品牌不同的成长阶段来说，对于好产品应该怎么理解， 以及对于好产品在小红书而言如何找到自己破圈或者说成为大单品的机会和可能。我们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哈，不同阶段的品牌有各自要完成的命题，那么现在也想和三位老师一起再来互动一下，我们来拆开详细的聊一聊如何理解不同品牌的不同命题，以及小红书是如何匹配不同品牌的不同命题，在这个阶段来提供差异化的解决方案的呢？
其实大体上我们一般来说会把品牌分成三个大的阶段吧。第一类型就是零到一的新锐的品牌，在这个阶段呢，品牌其实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这里 call back 回前面我们说到的几个关键词，人、需求和产品。所以对于这个零到一阶段的品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定位距离品牌最近的那100个人到底是谁，从而去找到最核心的用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布局要精准，也要快速的切入。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新锐的一个品牌，它是主打瑜伽场景的 Utori。 这样的一个品牌在一开始它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会发现今天瑜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小众的场景。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不仅有很头部的像 Lulu 这样的品牌，其实也会有各个大品牌像 Nike 啊，像李宁都会有自己的瑜伽线。所以当它作为这样的一个要快速入局的一个小的品牌来说，它其实核心要去做到的就是如何精细化的精准的找到自己的核心用户。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从搜索这个场景，因为我们会看到在小红书站内有非常多的人会去搜瑜伽，但是他们的搜索行为不一样。我们把搜索行为去做一些细分的洞察，会发现它会分为品类的相关的搜索，比如说瑜伽、瑜伽服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类。同时它也会有场景的搜索，比如说它是居家的瑜伽还是在健身房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景，还有像季节不一样、需求不一样、人群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些搜索行为去拆分开再去做二次匹配的时候，就是能够帮助新锐的品牌找到更加细分的找人的方式。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垂类品牌，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专业的跑步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在这个阶段其实品牌核心要做的就是当它在一个垂类站稳脚跟之后，它如何去找到更大的市场和用户的人群。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做的不仅是单点的打包，其实更多的要去从一个小的切口切入进去之后做更多的破圈，让更多的人扩展和进来，最终能够帮助这个品牌跟某一个场景去做一些绑定。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场景是品牌的名片，或者说更远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场景及品牌吧。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就是 HOKA。 那这边也想请尤米来分享一下，因为 HOKA 呢也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小红书站内的营销 IP 跟用户玩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品牌。
是 HOKA 确实很会玩啊。 HOKA 它其实作为一个专业的跑鞋品牌，近年来它一直在探索啊，就怎么跟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啊去进行沟通。小红书呢就是帮助品牌在日趋内卷的跑鞋赛道里面，用夜生活这个细分场景切入到了大众跑鞋和越野跑鞋的全新的一个种草的思路，在红海的跑鞋赛道里找到了还尚处于蓝海的夜跑场景。夜跑这个切口很小， HOKA 也是跟我们营销 IP 进行了合作，做了一期就是夜行动物现在就跑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在 campaign 结束之后，在夜跑人群中的渗透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另外 HOKA 跟小红书也挖掘出了跑步的其他的一些热门场景啊，比如说晨跑啊、马拉松啊、越野跑啊等等，这种多场景的这样的布局去持续的去渗透跑步的人群。最新的一次 IP 的合作，其实 HOKA 也是通过了我们的这个新品的 IP 去做了新品尖货跑鞋的发售，去击穿跑步的大场景。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啊，一想到跑步就会联想到 HOKA 这个品牌。
对的，其实 HOKA 这个案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垂类品牌，它如何在切入一个个细分的场景之后，最终能够去实现破圈的一个典型的玩法。那当然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新锐的还有垂类的品牌，还有一类特别典型的就是成熟型的品牌。其实对于成熟型的品牌来说呢，在这个阶段除了要去把自己原有的基本盘的市场去做稳固，保有现在的市场份额之外，更多我们一直在探索的命题就是怎么样去在潜在的增量市场里面去找到品牌能够去拓人拓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更需要去做的就是人的耕耘以及品线的矩阵化的布局，比如说当我们有一款大单品出来之后，剩下的品线如何接力而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考验的一些命题了。那这里我觉得也可以请满意来分享一下菲拉在小红书上面跟我们是怎么玩的。
菲拉呢作为全渠道规模是过几百亿这样的大的头部品牌啊，它在跟小红书在人的这个地方的合作呢其实已经到了进阶的版本。在原来一开始的合作中呢，我们在多个大单品的成功的营销的经历呢已经让品牌跟小红书的 IP 价值之间有很强的信任和合作的关系。那在整个菲拉的进阶版本的人的打开的运营过程中呢，菲拉会定位所有的精英运动的人群是他要击穿的用户，所以在整个精英运动的人群背后的心智是他想要的一个结果。那于是乎除了单一以一个大单品来做的方式，我们已经升级到了跟运动户外行业长线 IP 的全新的合作模式，基本上是一个战略型的持续时间比较久的以季度为时间单位来达成的一个小红书运动训练营 IP 的合作。那平台呢会和品牌一起建设专业的运动教练的矩阵，从运动员、明星、KOL 全方面的去做各个精英运动场景的内容孵化，打造全民用户呢可以持续性参与的进阶的一些比如说跟练课程，结合多种运动场景和多品线的品牌的产品，整个全部来重点去提升网球、高尔夫、瑜伽还有跑步这四项精英运动的整体用户心智，将菲拉精英运动这个的概念深植于这一类用户的心智，让他们从这个品牌象限在美学的基础上再打上了专业的标签。那整个活动期间呢，菲拉在刚刚说的瑜伽、跑步、高尔夫、网球四个不同的精英运动场景下，品牌的内容渗透和排名都有大幅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尔夫的整个位置上已经达到了整个品牌的 top 一的位置。
对，特别有意思的是，无论我们前面提到的新锐的、垂类的还是成熟的品牌，对于不同阶段的划分呢，它只是一个形式。我们每一个品牌甚至它每一条品线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刚刚我们提到的三个典型的案例，其实它就是三种我们今天在小红书上面比较典型的玩法。你既可以去找到一部分精准的细分的人群去做切入，你也可以站稳了某一个细分场景之后去做不断的破圈，甚至是当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多品线的品牌，我们如何去在趋势和所谓场景当中去做多线的布局，其实都是能够在小红书上面有不一样的营销解法的。那当然本质上其实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看到的品牌或者是这条品线，我们的目标受众是谁，背后他关注的场景和他的需求是什么，从而去帮助我们的产品有更好的一些演绎，无论是在生意的增长还是叙事上面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些空间。
刚刚三位呢其实是把不同阶段品牌面对的不同课题以及小红书如何匹配品牌的需求提供种草基础上的解决方案都给大家分享的非常的清晰了，并且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生动的案例。那么我们既然讲小红书其实是陪伴品牌成长，那最终肯定还是要落到生意层面上的。那这两年呢其实小红书特色的交易电商自闭环解决方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我们也想请满意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小红书电商自闭环有哪些特点，针对于运动户外行业又有哪些玩法和机会呢？
小红书整个的平台呢在原来大家的认知中呢是一个社媒，是一个生活百科的一个平台，然后大家经常去使用一些搜索的功能来寻找自己有用的知识。那在近一两年呢，我们也充分积极的在重新革新内容电商，包括整个电商生意的布局。小红书用户的心智呢是在平时做一个真实的分享，真诚分享自己的生活，自己有用的小知识，自己好用的产品等等的一个心智。 而我们的电商呢也会定位成生活方式电商。那我们所有的生意是从用户的生活出发，用好的产品叠加好的内容，用用户传播的方式在做生意。那在这里我也想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直播带货跟其他平台的差异到底是什么。那首先我们的直播电商呢，不是说在做叫卖，也不是说在做憋单，我们的每一场直播，无论是品牌的直播还是达人的直播，它都是在充分表达自己的分享。他们会在直播间里分享这些产品为什么它好，那为什么它适合你，你应该在你的生活中什么时候想到跟这个产品或者跟这个品牌的关系。那我们所有的直播间都充满了生活感，充满了美感，充满了产品体现出来的质感。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针对于小红书的电商伙伴们，平台从去年到今年也持续在打造生意的模型和生意的渠道解法。那目前我们有三个生意渠道都可以供大家来做生意，第一个是笔记，第二个是直播，第三个是买手的直播。那针对于今天的运动户外的电商行业，我们也开辟出了很多行业根据自己不同业态的合作形式，比如说我们有新品橱窗的 IP， 有品牌当红日的 IP 合作，我们还有内部的百万单品的项目去单独支持整个运动户外的电商行业的商家。然后未来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秋上新和双十一有更多的扶持和激励政策的发布，也请大家有更多的期待。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入局小红书的电商生意就是最好的时间。
那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啊，也一定收获了非常多关于运动户外行业的干货。今天呢，我们其实不仅有新趋势，还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一项运动、一种生活方式背后的底层驱动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一起发现了针对于不同阶段的品牌而言，如何更好的理解趋势，更好的把场景需求转化成为品牌和消费者沟通的桥梁，以及如何通过大单品来更好的击穿场景，建立用户的心智，最终一起来实现品牌和生意的双向增长。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三位来帮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干货到底有哪些。那先有请满意来帮大家分享一下。
我希望每一个品牌呢，无论是在小红书的品牌力经营还是生意的经营，不再是传统电商或者营销中的强植入、大曝光或者兜售形式的卖货，而是用品牌的理念和精神与不同鲜活的用户的生活进行连接，进行新的沟通，让用户在自己真实的生活需求中想起品牌，想起你的产品，让每一位小红书的用户都能成为您产品和品牌的传播者。
嗯，是，这个我非常认同啊。那我也认为就是说，打造品牌力实际上还是需要去获得消费者的一个认同的。我们其实是通过内容把用户的这个运动现场变成品牌的营销场，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小红书在做运动养成系，其实呢就是与品牌共创运动相关的价值内容，去满足消费者内心不同层次的需求，去陪伴消费者，让他们从入门到进阶再到专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多元的表达，从小红书的社区语言着手啊，比如说我们最近很火 City 不 City 啊，诸如此类的一些黑话，这样子的表达呢，加上我们刚刚说的长线的经营，可以帮助我们品牌的品牌力得到一个提升的。嗯，
我这边的话，我其实还蛮想跟大家 highlight 的，就是小红书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叫做人 matters。今天回到营销啊，就是无论是什么阶段的品牌，无论是什么样的产品，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目标用户，去理解人，去理解人的背后的驱动和需求，从而让用户的这些买点真正的能够跟产品的卖点与之相匹配，从而有一些更加高效的一些沟通。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划重点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样的一个公式，人、需求、场景和产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在无论每一波的 campaign 还是每一次的营销制定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目标用户是谁，他们在关注什么，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内容，他们希望从这个产品当中获得什么，从而去看我们的产品应该要去沟通什么样的卖点。
其实今天的小红书呢，已经成为了运动户外行业的种草首选平台。那小红书已经不仅仅是趋势灵感的诞生地，也更是运动户外品牌生长的沃土。那如今用户追求的已经不仅是商品本身了，用户不再会因促销活动而盲目下单，他们会更加信任平台为他们构建的与品牌之间的长期的稳定的关系。那运动户外市场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年轻人需求场景的变化。我们发现过去大刀阔斧的营销策略，其实已经很难完全抓住用户了。把大市场做细，把小市场做大，通过更精细化的方式，让品牌更有效的和对味的人建立深层次的连接。这就是种草经济下小红书商业化其实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那种草经济下呢，用户已经成为了最宝贵的资产。种草不是短期的行为，而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策略，甚至是战略。那小红书相信，好的品牌总是从好产品出发，与用户共同探索、发现生活，并且真正引导和帮助用户做出理性消费决策。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品牌、平台、用户三者才能真正的交织共鸣，最终一起找到好的产品、好的品牌、好的生意、好的生活。最后感谢今天来做客的各位伙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拜拜。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的思考和经验分享能为你带来一些帮助。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也欢迎留言转发，这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也希望你订阅我们，锁定下一期的 Red Wave 当红进化的分享，我们不见不散。